才固定参加我们教会主日聚会。主日聚会的弟兄姊妹可能都知道，我们这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都在查考的，在主日信息当中都在查考的是马太福音啊。但是今天呢，哎，我们却好像有一个例外，我们去到了路加福音啊。其实在路加福音我们接下来要读的经文呢，跟我们这一段时间查考的马太福音的经文是紧密的衔接的，这是主耶稣在临上十字架的时刻啊所经历的事情。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在马太福音当中是没有记载，但在路加福音当中确实有非常详细的记载。那么我们相信，既然圣灵感动福音书的作者路加把这段主耶稣临上十字架，可以说他在地上最后的这个人生旅程最后的阶段所经历的事情记载下来，一定对我们今天我们所有读圣经的人，所有信靠耶稣的人是有非常非常宝贵的意义的啊。所以今天我们会去到路加福音啊，那么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3章26到31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大屏幕，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3章26节起。带耶稣去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从乡下来，他们就抓住他，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随耶稣。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内中有好些妇女，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对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啊，感谢神。我们圣经的经文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本来是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感谢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担负我们的罪，上帝无罪的羔羊，上帝独生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并且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感谢我们的天父阿爸赐给我们这宝贵的信心，让我们紧紧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就被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血就洁净。主啊，我们就一切的罪污，我们一切的罪都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洁净。主啊，我们在上帝的眼中不再是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来成为新造的人。主啊，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更是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能够思想能够明白圣经的话语啊！愿神的话语成我们信心的根基，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当主耶稣基督走向十字架的时候在那一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经历的是最痛苦最漫长的一天主耶稣在大祭司院子里受审判，然后被羞辱，被大祭司的仆人就是打，然后大祭司的仆人还嘲笑耶稣，你若是先知你知道谁打你啊。然后主耶稣又被押到罗马的总督比拉多那里，同样的在罗马总督那里主耶稣同样的是被羞辱被鞭打，甚至当时全部耶路撒冷全城的以色列人来到比拉多面前，他们同心合意的喊，圣经说他们极力的大声喊，就是钉死耶稣，钉死耶稣，钉死他比拉多甚至问他们， 因为按着他们的惯例和传统，在逾越节那一天，比拉多可以为以色列人释放一个囚犯。比拉多甚至问他们，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呐、啊，你们是想我释放一个这个杀人犯啊巴拉巴，还是让我释放这个无罪的耶稣？我实在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结果即便如此，以色列人还是大声极力的喊，定死耶稣，定死他，定死他啊，我们不要他，我们要这个人死。那么在耶稣被押赴刑场钉十字架的路上，我们也知道罗马的士兵是极力的羞辱耶稣，极力的羞辱耶稣。然后这个时候耶稣的门徒都四散了，都逃跑了，这时候只有一个从外地来的乡下人西门啊，背着十字架跟从耶稣。所以这一天对主耶稣基督来说，他所经历的是非常的悲惨，非常的黑暗，非常漫长的一个被羞辱、被鞭打、被屈辱的这样的一个痛苦的一天。那么就在这个时刻，我们仿佛看见了一丝的安慰，就是这时候在人群当中有一些妇女，她们为着主耶稣，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们是为耶稣嚎啕痛哭，他们不是为别的，他们就是因着为耶稣，看到耶稣所经历的这么悲惨的事情，这样的一个无罪的人，而且也是一个年轻人，那时候耶稣才30多岁嘛，也是一个年轻人，经历这样悲惨的事情，他们嚎啕痛哭，看上去哇，终于看到这个漫长痛苦的一天到这个地方，好像是耶稣可以有一点点安慰了终于有一群人，有一群妇女为耶稣留下了同情的眼泪就有的圣经学者就发现，在四卷福音书当中，许许多记载了许许多多的男人反对耶稣，抵挡耶稣，从来没有记载任何一个女人反对耶稣、抵挡耶稣的所以我们看四卷福音书会看见，就是女人对耶稣都很好那么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最后为耶稣哭的是女人，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第一个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是女人我看见我们姊妹，有些姊妹脸上露出了笑容那么我们就更要看接下来耶稣所说的这些话了耶稣接下来对这些为他哭的女人说什么？耶路撒冷的女人，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我看见有些姊妹的表情又严肃起来了。当然了，我们知道耶稣讲的这些话不仅仅是针对耶路撒冷的女子，是针对历世历代读圣经，希望从圣经来认识神，历世历代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对我们所有人说，不要为他哭，要为我们自己哭。是不是这些女人的眼泪不够真诚呢？不是的，他们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是真的同情怜悯耶稣，他们是真的看见这个无罪的年轻人遭遇了这么多悲惨不幸的事情，他们的哭声是真诚的，他们眼泪是真诚的，而且甚至他们可以说是非常勇敢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所有以色列人，所有他们身边所有的男人，他们都在喊什么？钉死他，钉死他。但是这样的一群妇女，他们却勇敢的，非常勇敢的表达出他们对耶稣的怜悯和同情，他们没有隐藏，他们嚎啕大哭，所有看到他们哭的人都知道，这一群女人是同情这个被所有的人所厌弃、所恨恶的耶稣，所以他们也可以说是很有勇气的。那么，我曾经试想过，如果我落入像耶稣所经历的那一切，如果那一天是我走向刑场，我经历了那么多的羞辱和屈辱，当然我这是一种试想我是一种试想。我只是做这样的一个假设，如果我经历了门徒的背叛、门徒的出卖，经历了所有人对我的厌弃、所有人对我的仇恨经历了那么多的羞辱别人吐口水在我脸上，别人打我的脸别人想尽办法戏弄我、羞辱我，我经历了这所有的 这一切。然后我听到，哇，有些女人在为我嚎啕大哭，在为我流下同情的泪水，我会怎么想呢？我就在想，如果我在那个时刻，我会说，哎呀，终于有些有良心的人了，哎呀，终于有一些人看见我的委屈了，看见我的可怜了，终于有一些人呐，他们怜悯了我，你看我多可怜呐，我多可怜呐，终于有一些人有一点良心，觉得我的可怜，看见我的可怜，来怜悯我，来同情我，我可能会这样想。但是我在想，如果我这样想，我一定不会对这些女人说出这样的话，你不要为我哭，对不对？我一定在说，你看看我多可怜，你看看我多需要人的怜悯，为我再哭大声一点吧，更多的人为我哭吧，我会这样想，我会这样说。但是耶稣为什么不这样想，为什么不这样说呢？其实耶稣，我们要看耶稣福音书所记载下来耶稣的言行呢，是与世人迥然不同的。为什么说只有这一本书是上帝赐给世人的呢？因为这只有这一本书记载下来的耶稣，他讲过的话，他做过的事，与这世界上所有人讲过的话，做过的事是完全不同，是完全不同。所以当时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个很著名的辩论，我们知道宗教改革是马丁路德嘛，他起来，神带领马丁路德起来对抗当时整个教会，因为当时整个教会都远离圣经了，整个天主教会都远离圣经啊，就抬高人贬低神。结果圣灵感动，马丁路德起来要改革整个教会。当时发生了一场很著名的辩论啊，就是当时这个天主教里面找出他们最厉害的神学家或者神父啊，就来与马丁路德辩论。结果马丁路德最后就讲一句话，就对那个所谓的天主教的神学家就说你的头脑中的上帝呀，太像一个人，太像人了。就是马丁路德说，你头脑中的上帝太小了，太像人了。其实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上帝，圣经中所描绘出来，所记载下来的耶稣，完全不像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人，完全不像。但是当时腐朽堕落的天主教，他们所头脑中的神，头脑中的耶稣，其实很已经完全是很多人的影子，人完全是一个人了啊。所以呢，我在想，任何一个人，当然了啊，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经历耶稣所经历的那一切，我听见有人为我哭，我看见有人为我流下同情的泪水，我不会像耶稣这样对他们说，不要为我哭了。后来我就想，为什么耶稣没有这样啊，去觉得自己啊，去为这些泪水而感到感激啊，或者是怎么？耶稣为什么没有？耶稣相反，事实上看上去是在指责这些女人，就是你们做错了，你们做错了，你们停止，赶紧停止啊，不要再这样继续错下去了。事实上，我们会看见有责备的成分在里面。当然，我们知道。啊，这其实这句话当中充满了很深的怜悯，很深的怜悯。耶稣说，真正需要怜悯的不是我，真正需要怜悯的是你们。啊，耶稣说，你们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啊，这句话就是说，你们这是宝贵，因为耶路撒冷是圣城呐、啊。你们这些住在圣城当中的女子啊，你们这些认识神、属神的女子啊。你们需要怜悯，你们不需要怜悯我，你们需要怜悯和同情。啊，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呢？后来我在想，什么样的人最希望看到别人对他同情的泪水？啊，最希望看到别人对他听到别人对他怜悯的什么样的人最希望得到这些？就是一个自己本来就觉得自己很可怜的人。对不对？一个自怜的人，一个每天看自己觉得，哎呀，我好可怜呐、啊，我好悲惨呐、啊。如果是这样的人，他就会希望看到别人为他哭，他就会希望看到别人怜悯他，他就会希望，哦，大家都来关心我，大家都来可怜我吧，因为我看我自己是多么可怜呐、啊。所以这样的人， 他们会喜欢看到很多这样别人对他们的怜悯和同情，但是耶稣是不是这样的人呢？耶稣是不是一个自怜的人？耶稣看自己是不是觉得，哎呀，我好悲惨呐，我好委屈啊，我好可怜？耶稣是不是这样看自己的？完全不是的。从人的眼光来看，耶稣可能是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受委屈的人，耶稣是这个人类历史上所经历的痛苦最多的人啊。耶稣说，没有一个学生高过他的老师啊。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就是在受苦、受试炼、生命被破碎的这件事情上面，没有一个人经历的比耶稣经历的更多。因为耶稣本是神的儿子，本是与至高神同等的，但是耶稣却经历这些。耶稣来到世上受尽羞辱，他被称为患难之子。在人看来，他是一个最悲惨、最受委屈的人，他应该是一个最可怜的人，但是耶稣完全不是这样看自己的。所以当耶稣面对大祭司的审讯，面对比拉多的审讯的时候，耶稣从来没有说过，哎呀，你们都冤枉我了，我很可怜呐，这些人都是做假见证来陷害。耶稣从来没有讲这样的话，耶稣绝大多数时间沉默不语。耶稣一旦要说话，耶稣就是宣告，我是就是神的儿子，你说的对，我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一旦要说话，耶稣就宣告，我就是那至高的王，有一天我会降临审判这个世界。所以你看，耶稣对比拉多所说的话，对大祭司所说的话，你看不到耶稣有一点点的自怜在里面，没有，你看见是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作为万王之王的尊严在里面。所以耶稣不需要人的同情，耶稣不是一个自怜的人。那么因为耶稣他是万王之王，他是神的儿子，那么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利舍了，也有权利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那么当比拉多对耶稣说，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比拉多在用自己的权力来恐吓耶稣，你还不知道怕吗？你还不知道厉害吗？但是耶稣却回答比拉多什么呢？耶稣说，若不是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在这里你看，这两个人的对话，谁更像一个君王呢？耶稣更像一个君王。所以什么样的人会总是想，哎呀，大家都同情我吧，大家都怜悯我吧？什么样的人会这样想？一个自怜的人，一个自己觉得自己可怜的人，他会这样想。但是耶稣不是这样的人，耶稣不是这样。耶稣说，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所以耶稣对那些女人说，不要同情我，不要为我哭啊，要为你们自己哭。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人都觉得自己很可怜，很多的人都说，哎呀，没有人理解我，哎呀，我好孤独，没有人啊关心我，很多人都会这样想。今天在今天这个社会当中，有一种心理疾病是最严重的，也是最普遍的，蔓延的速度非常的快。这种心理疾病是什么？抑郁症。抑郁症，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弟兄姊妹，你们可能你们的同学同事啊，你们身边的人，可能你会都看到这样的病人，就是抑郁症的病人啊。我都听到很多这样，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不是从报纸上，不是从电视上看，就是身边的人因为抑郁症而自杀的，有大人，有年轻人，有孩子，都是这样的。今天一个人类非常严重的一个心理疾病就是抑郁症，人都觉得很抑郁。那么在Tim 拉哈伊，他是一个牧者哈，他也是一个博士，他写过一本畅销书，就是怎样战胜抑郁症啊。在这本畅销书里面呢， Tim 就给出一个抑郁症的公式，这人怎样会得抑郁症呢？给出个抑郁症的公式， 啊，前面有很多的因素，什么别人对你的羞辱啊，别人对你的藐视啊，然后还有愤怒啊，你自己的反应，愤怒各种加在一起，后面要乘上一个什么呢？自怜。后面要乘上一个自怜，就是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个自怜是一个零，你会不会得抑郁啊？你不会得抑郁，别人怎么骂你，怎么羞辱你，你无论经历了什么，如果你不自怜的话，你不会得抑郁。就是按照这个蒂姆博士的这个公式啊，来算的话，但是如果这个自怜哪怕只有 0.1， 但是它跟前面那些因素的关系是什么？不是相加的，是相乘的关系，它就会放大很多，它将会放大很多，它就把前面那些因素放大很多，然后就等于什么？抑郁了，抑郁症了。然后这个蒂姆博士他甚至根据圣经，他得出一个结论，他说在上帝的眼中啊，一个人如果自怜的话，他其实是一种罪啊，他是一种罪啊。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凡是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在很多事情上面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跟我们都是一样的，但有一点最根本性的不同，就是他没有犯罪。如果按照那个蒂姆博士的说法，就是如果说自怜是一种罪的话，那么耶稣肯定就没有这种罪。当然我们从圣经中也确实看到耶稣确实没有自怜。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人很多人得抑郁症呢？其实你看就知道了，不仅仅是穷人抑郁啊，有钱人也抑郁啊。这个自杀率很高的所有职业当中，什么人自杀率最高啊？在美国，可能大家看到的答案不一样。我看到一个报道是医生，那我想问他，医生在美国这个社会，他是属于高收入人群还是低收入人群呢？基本上是高收入人群。然后还有一个地方自杀的这个人也很多啊，就是在华尔街啊，华尔街上自杀的人很多。那这些人是穷人吗？不是的，是非常有钱的人。所以抑郁发生在所有人身上，无跟你的贫富没有关系。但是呢，如果按照蒂姆博士的那个公式，如果你是一个自怜的人，那就很容易抑郁了，就很可怕，很可怕。耶稣不是一个自怜的人，耶稣不会得抑郁症，所以信靠跟从耶稣的人也应该不会得抑郁症。所以使徒保罗他关在监狱里面，他说什么？他说我无论处卑贱，无论处丰富，无论高无论低，随处随在我得了秘诀，我不得抑郁症啊！随处随在我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如果我们看保罗的一生，看他所经历的一切，我们说这个人他肯定要得抑郁症了，对不对？按照神的心意去传上帝的福音，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没有受到人的欢迎，经常被人拿石头打得要死，然后没有犯过任何的罪，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但是却被关在监牢里面，受尽虐待，受尽羞辱，甚至就是听他传福音的人都羞辱他，说这个人是个粗鲁的人啊，说这个人是个其貌不扬，是个粗鲁的人，说他疯了。保罗所经历的就是这些。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任何人经历这些，我们很容易抑郁的，对不对？但是保罗不抑郁。保罗说我凡事都能做，我虽然关在监牢里，我凡事我不抑郁，而且我是一个得胜者。为什么？因为保罗不自怜呢，他不自怜。他经历了前面的所有的那一些被人羞辱，被人藐视，被人打，被人误解，被人不理，经历前面所有这些，但他后面却没有那个最关键的因素存在，就是自怜，所以得不出抑郁。我以前听过一首歌，这个歌的名字哈，好像是就是你还不受感动吗？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姊妹大概听过这个歌，名字不太清楚，反正这个歌词大意就是说啊，你看到耶稣被羞辱，你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你难道还不受感动吗？啊，我以前也唱过这个歌。那么呢，我也知道有一个英国人呐、曾经也写过类似的一首歌，可能这首歌两个是有关系的，可能是我都没有仔细去查哈。 那么有个英国人写过一首歌叫做耶稣被钉十字架，然后他这个歌词大意是什么呢，就是说让我们来为耶稣难过吧，我们难道不为耶稣流泪吗？如果我们看到耶稣被羞辱，看到耶稣被鞭打，耶稣被钉，我们难道不会为他感到难过，难道不会为他流泪吗？后来当我来看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我就想起我以前所唱的所看到的这些歌，我就在说，我在这些歌其实他们所表达的心情跟这些为耶稣哭的女人的心情是一样的，对不对？他们看到耶稣，哇，好感动啊，这个年轻人好可怜呐，啊，我们同情他吧，我们怜悯他吧，啊，你们的心多硬啊，你看我们心多软啊，我们一直在哭。所以这个歌其实表达的跟这些女人痛为耶稣哭的女人所表达是一样的。后来但是我在想，如果耶稣今天听到有人唱这样的歌，耶稣会对这些人说什么？唱歌就啊，让我们来同情耶稣吧，让我们来为耶稣流泪吧。如果今天有人唱这样的歌，耶稣会对这些人说什么？可能会说一样的话，对不对？哎，停了停了，赶紧停了，不要为我哭，不要同情我，我不需要你的同情和怜悯，你们要为自己哭。斯普尊讲过一句话，很多因为听到一篇很有力的讲道而流出的眼泪不过是浪费的液体。我们知道啊，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在听一篇讲道的时候我们很感动啊，哇，那个讲道的人，哇，这个语言能力非常强，非常有画面感，描绘出哇耶稣多么可怜，哇耶稣受了多少的委屈，哇我们听到这样的话，我们仿佛看到那样的画面，哇我们觉得哇这个年轻人太可怜了，我们甚至会因为一篇讲道会流下泪水。结果斯普尊说什么？他说很多这样的泪水只不过是浪费的液体，一点价值都没有啊。今天很多的传道人他觉得，哦，你看我讲到别人都哭了，他觉得很开心哦，啊，你看我神大用我讲到别人都哭了。但是如果斯普尊就会说，你只是让这些人在浪费液体而已。那么斯普尊到底说的什么意思呢？是不是他说的意思就是人啊，因为情绪感动所流出的一些眼泪是没有什么真正价值的，没有什么真正价值，这些眼泪很快这些人就会忘记，那么这些眼泪在这些人认罪悔改的事情上面没有任何的帮助。耶稣期望的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不是留下同情耶稣的眼泪，耶稣希望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留下的是自己认罪悔改的眼泪，或者是想到上帝以后对罪人愤怒的审判所留下对神敬畏内心的懊悔的眼泪，这是不一样。如果真正是认罪悔改的眼泪，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留下的眼泪，那这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如果仅仅是说，哎呀，耶稣好可怜，我同情你，我怜悯你，那这样流的眼泪，耶稣说一点用都没有啊。我以前小时候哈，我看过一个电影，很小的时候，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好多弟兄姊妹看过哈，学校包场的，让我们那时候小孩子都去看，哎呦，这个电影好啊，让我们去看，哎呀，结果我在电影院里哭得一塌糊涂，哇，小男孩好可怜哦，哭成这个样子，哇，经历哇好可怜，哭得一塌糊涂，然后呢，出了电影院，没过几天我就忘了。然后我也没有并没有因为看了这个电影回去就对我的妈妈好一点啊，就听妈妈话一点，完全没有啊，还是该调皮调皮，该悖逆悖逆。哎，但是我当时在电影院里流下的那个眼泪是不是真诚的呢？是真诚的。我的那个感动是不是装的呢？也不是装的。但这个眼泪有没有什么用呢？没有什么用。所以我就在想，那些当时为耶稣哭的那些妇女，如果把他们也带着电影院去看《妈妈再爱我一次》，他们会不会哭啊？他们可能也会哭啊，他说，哎呦，这个年轻人好可怜啊，让我做他的妈妈吧，他们可能也会哭。但是这种情绪的感动 看见别人的遭遇，这种情绪的感动，在我们看来，哎呀，好多时候，哎呀，这个人还是蛮善良。当然，我不是完全的否定他，包括耶稣都没有完全的否定这些人。耶稣对这些女子事实上是非常尊重的，耶稣称呼他们耶路撒冷的女子，耶稣对他们有责备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我们更要看到有怜悯，更多怜悯和爱的成分在里面。就是耶稣在抓住最后一个机会，要帮助他们可以真正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要帮助他们，他们和他们的孩子有可能会得救。耶稣要抓住这最后的一个机会，在这最后的一个机会，耶稣都没有怜悯他自己，耶稣都在怜悯世人。但是我们要知道，仅仅因为情绪的感动，仅仅因为哇，这个感情的波澜流出的泪水，这个在得救的事情上面是没有益处的，是没有益处。那么今天我也看到，有些传福音的人哈，尤其是跟一些小孩子传福音的时候，哇，这些传福音的人估计受过训练还是怎么样哈，他们有固定的程序和模式的。但是有一个程序模式一定是这样，就是要给这个孩子描绘出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多么痛苦，多么痛苦啊！你这个钉子打在手上，你想一想，疼不疼？不知道，再想疼不疼？啊，血流出来，流出来，哇，多么痛苦！耶稣有没有罪？没有罪啊。没有罪啊，他经历这些，哇，讲给这个孩子听，哇，孩子，听，哇，眼前出现这样的画面，哭了，流泪了，然后马上这个传福音说，你看圣灵感动，圣灵做工，流眼泪了哟，他得救了，是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可能不是这样的。什么是圣灵感动？圣灵感动一个人，一个人会不会流泪？会流泪，但是流出什么样的眼泪呢？耶稣说，圣灵来到人的心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得？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来到人的心里，人会流泪吗？会流泪，但是流下的泪水是为自己的罪流下的泪水，是认罪悔改的泪水。而这个现在此刻这个耶路撒冷的女子，她们流下的泪水不是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的泪水，她们流下的泪水只不过是情绪，只不过是同情，只不过是看见发生别人生命上的悲剧，哦，她们同情一下。这不是上帝希望我们流下的泪水。那么所以耶稣让这些人不要哭啊，不要为他哭啊，总是哭不好的，总是哭啊，很容易抑郁的啊。那么首先我们从圣经中看到，哭不一定代表我们就得救了啊。我以前也唱过一首诗歌叫做耶稣才能救我，那么这个诗歌的第一段就告诉我什么呢？哀哭不能救我，我眼虽然常流泪，不能洗净我的罪，所以哀哭不能救我，眼泪不能救我。我总是哭有什么用？我仍然是罪人，我仍然没有办法得拯救。那么第二个就是，哭总是流泪，还会造成一个更可怕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我以前我经历，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些，在中国大陆有这样的一些基督徒他们被人称为哭派。哭派的基督徒，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认识啊，或者听说过。那么这样的一群基督徒，他们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很容易哭，非常容易哭啊。跟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啊，没有讲几句话，哇，他哭起来了。唱诗啊，没有唱一句话，哇，哭起来了。祷告没有讲，哭起来了。有时候跟你交通啊，分享圣经的话语啊，谈谈哦，他这句经文他怎么看？没有讲几句话啊，哭起来，啊！我当时觉得哇，这样的信徒好爱主啊，好爱主啊，好舍己啊，真的是放下自己的面子，放下自己的尊严呐、啊。很多时候是跪在地上哭啊，好真诚呐、啊，而且哭很长时间，哭派。后来我的我现在的妻子啊，冯海姊妹呢？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曾经跟一个哭派的，也是一个年轻的姊妹，有一段时间是比较近距离的接触啊，所以他会了解更多一点。 后来他就跟我讲哈，就说他刚开始对这个年轻的姊妹也是肃然起敬呐、啊，非常尊敬。他说哇，这么容易就被圣灵感动了，这么容易就哭成这个样子，哇，好爱主啊，好敬虔的年轻的姊妹啊，我怎么没有像他这样属灵的生命这么成熟？我怎么没有像他这样这么的爱耶稣？我怎么就哭的没有像他这样子呢？刚开始确实是这样的。后来冯海姊妹跟这个年轻的姊妹在一起稍微处的时间长一点，因为蛮近距离的，她才发现诶，这个姊妹的生活好像并不是一个很敬虔持守圣洁的一个样子啊，在很多生活上的事情看上去甚至有点让人觉得意外，诶，这样的说的委婉一点，这样的不拘小节啊，甚至有点这样的，因为她很年轻的女孩子嘛，啊，后来慢慢，啊，冯海姊妹就明白过来，原来眼泪呀，不能说明什么，尤其是不能说明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爱主，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啊，属灵生命就很成熟，不能说明这些。耶稣说，爱他的人，什么才是爱耶稣的人呢？顺服他话语的人，对不对？我们都说自己爱耶稣，爱耶稣。啊，耶稣说，哎，谁流的眼泪多谁爱我，耶稣不是这样讲，耶稣说爱我的人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啊，或者遵循耶稣所吩咐，这些人是爱耶稣的。在你遵循的过程中有没有哭，有没有流眼泪，这个不是最重要，但最重要就是你是不是遵循神的话。你如果是一个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尤其是年轻的姊妹，你会注意自己平常日常生活的警醒圣洁敬虔啊，是不是在主里以这个敬虔为荣美的装饰，还是你追求外面的金啊银啊这些啊，这跟你流多少泪，在教会流多少泪，在人前流多少泪没有什么关系。所以眼泪有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很多人会因为这件事情觉得自己很属灵，这是最可怕的。有些人说，哎呀，你看我听到我都哭了。有些人说，哎呀，我祷告的时候我想到耶稣钉十字架我都哭了。有人看到这样的眼泪，甚至如果旁边有些人再这样一鼓励他，他就会觉得，哎呀，你看我多爱主啊，我多属灵呢、啊。所以他对自己真实信仰的光景，因为他自己的泪水全部蒙蔽了，他可能会错过真正流出认罪悔改的泪水啊。我知道有一位姊妹啊，她信主很多年，她聚会也很认真，她甚至非常热心的去跟人家传福音啊，很多时候唱诗祷告啊，在聚会的时候唱诗祷告啊，她也很真诚，很真诚的啊，甚至啊也很感动的被这些歌词啊，她也觉得自己是非常好的基督徒，因为信主很长时间了嘛。但是呢，后来我们就是知道这个姊妹就觉得啊，就发现后来她。其实他的这种生活当中啊，就是有一个地方啊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而且所有基督徒只要你读圣经你肯定都知道啊，就这个地方是不符合神的心意。但是他这一块呢，他不去改变，不去丢掉，长达很多年，甚至十几年之久，20年之后他不去改变。后来有一次有个姊妹就去劝他，就说，哎呦，姊妹啊，就是啊，这么多年了，你也知道圣经怎么说的，你也知道耶稣的心意是什么，就是你看你能不能调整一下你这个你现在这种生活啊，就这一个方面。后来这个姊妹说了一句什么呢？这个姊妹说，在我们那里的人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在我家乡的人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生活的。后来这样，如果这样一说，那就，但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神从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的一群人。什么是上帝的选民？就上帝拣选出来从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的一群人。基督徒是单单跟从主耶稣基督的人。基督徒不是去迎合这个世界，跟从这个世界的一群人。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与世人迥然不同，就像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与世人迥然不同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敬虔爱主，真的爱主，我们可能会说，哎呀，神的心意我不清楚，哎呀，神的旨意我不清楚，我们可能会这样讲。 但是我们可能不会说，你看我家乡的人都是这样，那我家乡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个姊妹的家乡事实上是一个民间传统，就是民间信仰非常浓厚的一个地方，在她家乡的人就是基督徒很少很少的，所以她以她家乡的人这种生活传统来对到自己，这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这没有什么意义啊。所以后来我们就明白，哦，原来信主几十年，原来啊，那么热心聚会，那么原来甚至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时候，就是啊，好像被一篇道很激励、很感动而留言。哦，但是在他的心里呢，他跟世人没有太大的区别。在他的心里，他的标准是什么？他的标准仍然是世界的标准。所以这一切其实就让我思想，其实眼泪很多的时候不仅没有用，眼泪很多的时候产到。会对基督徒的信仰产到很不好负面的作用啊！因为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流了几滴泪，我们就觉得自己信得很好，我们看到别人流了几滴泪，我们就觉得别人得救了，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生命被重生的人，在他身上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你要讲哭的话，今天很多人很会哭，演员最会哭了，没有用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耶稣让我们不要为他哭，不要去同情耶稣，不要去同情上帝。耶稣啊，我们刚才也看到，很多眼泪是廉价的，是没有什么用啊。在人看来，可能还是有很多很有价值的地方，但在神看来，这不是最好的。那么接下来，耶稣说：“你们要为谁哭呢？”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哭啊！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那中有好些妇女为他嚎啕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啊，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然后甚至耶稣接下来说，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样呢？耶稣让人不要为他哭，不要同情他，他不需要同情，不需要怜悯，因为耶稣不是一个自怜的人。一个不自怜的人，他也不需要别人去怜悯他啊。事实上，我们每一个真正信靠跟从神的人，我们被耶稣从重价用他的血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的人，圣经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怎样，与我们所蒙的恩要相称。一个天天知道我蒙了何等大的恩典，一个天天知道我在上帝的眼中是何等有福的人，如果一个人真正天天他心里知道这一点，他会不会自怜呢？他不会自怜，他会去怜悯别人，他会说他巴不得所有的人跟他一样成为一个蒙恩的人，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所以这就是耶稣在临死的最后一个时刻，他都在怜悯别人啊，甚至到后来去怜悯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那么耶稣说要让那些怜悯他的人不要再怜悯他了，因为他不觉得自己需要怜悯啊。耶稣让那些人为自己流泪，不要为耶稣流泪，为自己流泪。当然刚才所读的经文其实让我们啊很清楚的看到，我们在以前的查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很具体很明确的，首先让我们第一个看到，耶稣就是说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差不多40多年后，那时候提多将军，罗马提多将军就整个剿灭了耶路撒冷。那么在剿灭整个耶路撒冷之前，提多将军围住耶路撒冷长达4个多月，快5个月之久。这时候在耶路撒冷全城发生了极大极大的人伦悲剧啊，就是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记载下来，就是说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么悲惨的事情，上百万的以色列人全部死了啊，很多是被饿死的，然后到后来也病死的，后来被罗马士兵杀死的。罗马士兵没有一下就打进去，罗马士兵在外面围了4个月，快5个月啊， 四个月，25天。后来这段时间，那个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记载，在城里耶路撒冷城里发生了很多惨剧，太可怕啊！我在这里就是不想详细的去给描绘大家，免得大家留下同情的泪水哈。你就知道很可怕就好了。可怕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耶稣说，那时候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可怕到这个地步，哎，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人看来，尤其是在犹太人看来，一个人、一个妇女能生孩子是有福的事情，还是没有福气的事情呢？有福啊，对不对？哇，这个妇女被称赞，众人看她有福，因为她能生孩子，生很多啊。我们看到利亚和拉结他们在争什么，就是争谁能生孩子啊，谁能够生孩子的妇女，那被众人羡慕的。但是当后面的大灾难发生的时候，这些能生孩子的父母，他们去羡慕那些不能生孩子的女人。为什么？因为大灾难降临了，你还有一个小孩子带在身上，你还有一个喂奶的婴儿抱在怀里，你逃不掉的，你逃不掉。更可怕的是什么？你做妈妈的，你可能亲眼看见自己孩子遭遇这样的患难。你看你自己的孩子饿死在你的怀里，你是多么痛苦啊！那个时候，那些没有孩子的妈妈们，那个时候就哇，就说：“哎呦，我们太幸运了，我们不会经历这样的痛苦。我们死不要紧，我们眼睁睁看着孩子死，太痛苦了。”啊，感谢神，神没有给我孩子，我不用去经历这样的痛苦。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意思。耶稣说，你们看见我现在所经历的这些，你们觉得很可怜很悲惨，耶稣我告诉你们，接下来要临到你们的事情，耶稣说比我现在经历的那悲惨千倍万倍，那要让你们痛苦，痛苦到一个地步你们都后悔自己有孩子，要痛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么耶稣在这里事实上啊，接下来就引用啊，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是引用旧约何西阿书第十章的第八节的经文。那么旧约何西阿书第十章所描绘的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末日审判的光景。所以耶稣在这里其实谈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主后40年罗马人围剿耶路撒冷，另外一件事情耶稣谈到那最可怕最可怕就是上帝最后的审判。上帝最后的审判可怕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那个时候说，宁可我被石头压死，被大山压死，都不要让我去面对上帝的审判。太可怕啊！启示录是这样啊，这段经文是这样说，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6:15-17，15节起啊，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逃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愤怒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耶稣在这里引用了旧约何西阿书的经文，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再一次引用这个旧约何西阿书的这节经文，就是山啊倒在我们身上，其实说明一件事情是什么？上帝愤怒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经历的地震，你经历的各种那样自然的灾害都可怕很多。到那个时候你会巴不得说让我快点死吧，让我被这个大山赶紧一下子压死吧啊！其实很多时候死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死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我们死后要面对什么，这是最可怕的。哪怕死亡都不能保证这些背逆神、不信靠神的人逃避上帝愤怒的审判，所以他们宁可被石头打死，他都不愿落在上帝愤怒的审判当中。耶稣说那是多么的可怕。那么接下来耶稣说，我们回到路加福音，接下来耶稣说，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啊，在这里就是 啊，很多圣经学者都一致的认为，耶稣在这里说有汁水的树，就是说他自己，他是无罪的羔羊，他里面是有真正的生命的，他是真正有生命的。那么其他的四人是什么样？在上帝的眼中，其他的四人，圣经告诉我们，都其实已经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了。啊，其他的四人都是枯干的树了，都其实早已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成为魔鬼撒旦的奴仆了。但耶稣不是的，耶稣他是有汁水树，他是有真正生命的。但是耶稣在这里说的意思，就你看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一个真正有汁水的树，一个没有犯过罪的人，都经历这些，都经历这个十字架，经历鞭打，经历羞辱，你们都看了这些，你们觉得哎呀好可怜呐，为他流泪。耶稣说，那些有罪的，那些没有生命的树，那会经历什么呢？那该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耶稣说，你为自己哭，你们是枯干的树，你们要为自己哭。为自己哭什么呢？首先为自己的无知哭，只知道耶稣所经历的，不知道我们将要经历的是什么，无知啊，不知道上帝将来对罪人的审判，永恒的审判是多么的可怕，也不知道神的审判已经近了。对于当时的耶路撒冷的女人，那更是这样，四十年后他们整个就被灭城了，差不多100多万，快200万的以色列人全部死了，然后极少数的人逃出去，然后从此以色列人犹太人400年不能回耶路撒冷，从此在万民当中抛来抛去。他们不知道这些，但这些很快就发生了，40年就发生了，就他们这一代人就经历。那么更可怕的，耶稣谈到那将来的审判，那就更可怕，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还在这里同情耶稣。耶稣说，你们真的要为将来你们所经历的而痛苦。然后他们为什么而哭呢？他们应该为自己的罪而哭，他们不是没有罪的，这些为耶稣哭泣的女人都有罪。为什么？因为当时全城耶路撒冷，全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来到比拉多面前喊什么？喊钉死他，钉死他。那么有人说，这些人都是男的呀，没有女的，但这些男的就是这些女人的父亲或者丈夫或者孩子，这些罪人就在他们身边，他们就跟这些罪人生活在一起。当这些罪人喊着钉死耶稣，钉死耶稣的时候，没有一个妇女起来制止他们，甚至到后来比拉多当众洗手，比拉多我实在查不出这个耶稣身上有什么罪，他当众洗手，他说留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这时候以色列人对比拉多喊什么？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我看到这句话，我当时就想，当时为什么没有一个妈妈站起来对她的老公大喊一声你闭嘴，没有一个以色列的母亲去做这件事情。他们无罪吗？他们一样的有罪，他们知道什么该做的事情，他们不去做，他们就是有罪。他们丈夫是罪人，他们孩子是罪人，他们的父亲可能就是罪人，他们自己也是罪人。他们对耶稣同情的泪水是廉价的，是没有用的。他们就好像我以前坐在电影院里看电影，我是个感情很丰富的人啊，我有时候听到一首歌我都会流泪，有什么用呢？我看这个电影，我听到这首歌，我就说哎呀，这些事情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从来不会把这些跟我自己联系在一起。但是耶稣在这里其实对这些女人说什么？这两件事情是有联系的。你看到耶稣说，你看到我现在遭遇这些不是跟你们没有关系的，你们以后遭遇的更可怕啊！我们今天打开新闻，打开报纸，你看到很多的悲剧，你看到很多 mass shooting 在那里，很多人死了，小孩子都死了，哇，你很难受，你很同情，你甚至会滴下两滴泪。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这些事情会临在我们身上，可能比这可怕千倍万倍的事情会临在我们身上。 mass shooting 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是落在上帝愤怒的手中，那才是最可怕的，那才是最可怕的。为什么哭？为谁哭？为我们自己的哭，为我们自己的无知哭， 为我们自己的罪哭，为我们自己的孩子哭。一说到为我们自己的孩子，我相信很多姊妹都知道，在我们基督教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母亲，她著名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她为她的儿子哭啊，这就是她著名的原因。那这个母亲就是奥古斯丁的妈妈莫妮卡。我们知道奥古斯丁被人称为最伟大的啊基督徒的神学家。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犯了很多很多的罪的，他是一个很败坏的年轻人，在他年轻的时候。但是奥古斯丁的妈妈莫妮卡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她常年为他这个儿子奥古斯丁流泪祷告，20多年，甚至十几年啊，14、15年之久，她每天早上起来跪下来为他的孩子流泪祷告，啊，晚上为他的孩子跪下来流泪祷告，这样祷告了14年，甚至20多年。有一天他灰心了，他实在是灰心了。他觉得奥古斯丁从来不可能真的认罪悔改了，因为他享受最终之乐呀。奥古斯丁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年轻人啊，享受最终，他说：“哎呀，我的儿子失丧了，沦丧了。”这时候有一个啊，当时的教会的一个领袖就对他说，就说说什么呢？就是一个你流了如此多眼泪为之祷告的儿子，他是不会失落的。后来这句话就安慰了莫妮卡，他就继续为奥古斯丁祷告。那么后来终于我们知道奥古斯丁就认罪悔改了，啊，就脱离肉体的情欲，今生的败坏，就成为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一个服侍神的人。那么莫妮卡其实56岁他就死了，后来临死的时候他就对奥古斯丁说，他说：“我对这个世界其实早就没有任何留恋的地方，我巴不得早一天到上帝那里去，但是呢，那我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办法放下，就是为奥古斯丁为他儿子祷告啊，因为你以前没有认罪悔改，我一直为你流泪祷告，但是现在感谢神，上帝回应我的祷告超过我所求的啊，你不仅认罪悔改了，你今天还成为神的仆人。”后来莫妮卡讲完这句话，莫妮卡就去世了。这时候奥古斯丁他心里就很感慨啊，这时候他说了一句名言，他说什么呢？他说：“母亲，你赐给我双重生命，在肉体方面你生我在这可爱的世界，在灵魂方面你将我生在荣耀的天国。”啊，这是对母亲的称赞当中，很多人说这是最美的一句话。什么是最美的母亲？最伟大的母亲给他的孩子双重生命，不仅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这个美丽的世界。基督徒看这个世界是美丽的啊，基督徒看这个世界是美丽的。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罪充满的世界，但是我们恨恶罪，我们不恨恶罪人啊！大家要清楚，基督徒不是厌世者，基督徒是爱世界的人，拥抱世界的人。那么伟大的母亲给我们第一个生命，把我们带到这个美丽的世界；第二个更美好的地方，在灵魂方面把我们带到荣耀的天国，这就是莫妮卡所做的。今天我们来查考耶稣临上十字架的时候最后他所经历的事情。我们看到耶稣对那些为他哭的女人们说的话，其实我们叫思想，我们信耶稣最重要的第一个我们一定要信的是什么？有审判呢，有审判呢，这是最最重要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耶稣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司徒约翰说，天国近了，凡不悔改的人要被砍下来丢到火里烧，因为审判要临到了，就赶紧悔改。所以有一个我很尊敬很喜欢的牧者啊，叫做陈恩帆啊，弟兄陈恩帆，大家也可以到 YouTube 上去找啊，英文名字叫 Francis 陈啊，他讲过，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两个最大的谎言。第一个谎言是什么？就是你是好人啊，无数的人告诉你是好人， 今天陈恩藩就说，你去任何一个葬礼，管他是不是基督徒的葬礼，任何人你去看，所有的人都在说这个人多么的好，所有的人都说，哎呀，这个人以后到天上去了。真的是这样吗？真的是这样吗？所以这是第一个谎言，就是我们不断的被告诉我们是好人。第二个，陈恩藩说最大的谎言是什么？因为神是爱，所以神不审判人，所以没有地狱。他说这是第二个最大的谎言。他这两个谎言太可怕了。这两个谎言，如果从我们今天的经文来看，如果我们相信这两个谎言，我们永远不会为自己哭，对不对？我们永远不会为自己的孩子哭。我们是好人呢，没有地狱啊，没有将来永恒的审判，可怕的审判，活的没有啊。那我们哭什么呢？我们认什么罪，悔什么改呢？不需要。所以陈恩藩就说，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散布这两个谎言的最后的推动者是谁？是魔鬼。魔鬼要做的一件事情，最重要要做，就是让人觉得自己不需要上帝，让人觉得自己我不需要耶稣的拯救，我不需要耶稣替我钉十字架，耶稣你给我吃饼得饱就好了，耶稣你给我治病就好了，耶稣你给我钱花就好了，我不需要你在十字架上代替我去死，我不需要你的救赎，我不需要你的拯救。这是魔鬼最可怕的谎言，让我们不会为自己哭，让我们不会认为自己是罪人，让我们觉得哎呦没有地狱。我们仔细思想，有一次我跟我的妻子啊，就是我们其实就出去玩的时候哈、啊，我们看到，然后突然我就在说，我说上帝给人太多太多了，对不对？美丽的风景，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的头脑，哇，给我们的思想，我们享受我们的思想，我们思想这一切，上帝给我们太多了，太感谢神了。这时候我的妻子讲一句话，把我吓死了。他说上帝对人的审判也重啊。他说做一只狗很幸运的是没有狗地狱啊，因为上帝没有给一个狗那么多的恩赐啊。他说但是人有地狱啊，因为上帝给人很多啊，上帝把他自己的形象都放在人的身上啊，我们尽是在那里享受，我们有没有想过上帝对人的审判也重啊？这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事情，发生在耶稣身上，他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如果我们不信靠他，我们经历的那是多么多么的可怕。感谢神，耶稣在他生命中临上十字架的最后一个时刻，他抓住最后一个机会，他仍然在教训人，仍然在教导人，他仍然在冒犯人，在人看来他仍然在伤害那些同情他的人。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要救人，他要救这些人脱离将来永远的火的审判。耶稣知道那太可怕，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耶稣要救这些人，所以我们思想，为什么当时的人恨耶稣呢？如果耶稣只是给人家治病，耶稣只是给人家吃饼得饱，耶稣只是给人家钱花，人家恨不恨他呀？不会恨他。人家为什么恨耶稣？因为耶稣总教训人，对不对？耶稣，你看圣经中多少次写耶稣到会堂教训人，多少次讲这句话。很多人对耶稣的期望就是你为我服务就好了，你不要老教训我。很多人是这样的，人不喜欢耶稣。结果耶稣到临死的最后一个时刻，他还在，我们不用说教训这个词吧，他还在劝诫人，给人提到将来审判的可怕。我相信当时那些耶路撒冷的女子心里不好受的，对不对？我们流泪同情哭泣，你还这样说我们，你看你自己都惨成这个样子，你还来教训我。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从圣经中真正看到神的心意，让我们真正让这些话刻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可以逃避将来上帝愤怒的审判。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拣选，来寻找我们这些本来是已经死在我们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当中，注定沉沦灭亡的罪人。感谢主耶稣基督对我们如此的爱啊！无论世人怎样抵挡他，无论世人怎样羞辱他，耶稣不放弃世人，耶稣一再的在挽回世人，以至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被世人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最后还要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主啊，就愿意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我们看见神对我们不离不弃的爱。神对我们的爱，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所期望的，不是我们所想要的，但是神对我们的爱是最宝贵的。神对我们的爱是永恒不变，也是要把我们带到永恒里去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圣经的话语啊，今天啊被圣灵所光照，被圣灵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不再把很多的泪水浪费在那些情绪的感动，那些没有价值的啊对耶稣的同情和怜悯上面。主啊，让我们真正来到神的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来为我们自己哭，也为我们的孩子哭。主啊，愿我们在神的面前所真诚留下的认罪悔改的泪水，能够让我们逃避将来上帝愤怒的审判。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将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